OK，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一起来学习我们点名软件的操作和使用。我是海波。那么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几款点名的小应用啊，你比如说点名时钟、点名记账、点名录音机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点名软件的其他的应用模块。从今天这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有关点名导航的相关操作内容。有朋友会可能马上感觉到了啊，从今天这一节课开始，那么这说明呢，导航我们不会用一节课来讲完，我们呢会推出几节课的细致讲解。为什么呢？因为点名导航的功能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多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讲座的时间都要稍微长一点。那么众所周知啊，对于我们盲人来讲，生活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个人感觉啊，最大的困难就是出行。说起来呢，你像作为我们视力障碍人群这个四肢健全走路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由于我们受到视力因素的影响让我们成为了出行最为不便的一个人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市面上有很多的导盲设备就应运而生了总结一下呢比如说以前比较原始的那有盲杖，而现在呢，随着高科技技术的日益成熟，我们呢渐渐的也开始利用高科技来达到一些导盲的这样的目的了。当然这些技术呢目前还不是非常的成熟，但至少能对我们的出行呢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点名导航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要给大家稍微啰嗦几句点名导航顾名思义就是引导我们行走的为我们的行走进行导航的这样一个软件。那么这个软件呢，其实我们推出呢已经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好像很多人也都还没有用。为什么呢？第一个可能是大家对这种软件导航的这种方式还是不太习惯。那么第二个呢，还是大家对里面的可能有一些功能也不是太了解。第三呢，我们也实事求是的讲，现在的导航技术呢确实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出行经验，你没有足够的准备，那么导航呢就是单纯的依赖导航是几乎不可能或者是很难达到让我们独立出行的目的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个讲座呢，也就是第一，首先呢带大家认识一下点名导航这个软件，包括它的各项功能。第二呢，也是将借这个软件的讲座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出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的这个讲座呢，现在呢我的打算呢是先做软件的介绍，那么在最后呢我们会附上一个出行利用导航软件出行的这样一个现场的模拟的示范。那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出去走一趟，然后呢给大家做这个录音讲解。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讲座和导航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直接开始今天的讲座。首先我们还是拿出我们的手机，我们来解锁
锁屏界面，
找到我们的桌面，然后呢我们来到我们的桌面一，
主桌面，桌面一
点名导航呢就在我们的桌面一上面。我们
点名新闻
来找一下
点名导航
点名导航，找到点名导航之后我们点击进入。如果我们是首次使用点名导航呢，那么它会有一个守则一样的东西有一个声明。那么这个呢我们右滑直接跳过就可以了。 跟我们以前的一些软件一样啊，你比如点名圈啊，还有点名游戏，我们在登录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东西。那现在我手里的这个软件呢，因为以前已经打开过了，所以它没有弹出这个声明，我们就不用管它了。进入点名导航的主界面以后，它来到的是一个列表界面。那首先我们单指从上往下触摸一下，看都有哪些东西啊。第一个是我的位置。那么我的位置呢，这里是一个定位功能啊，是一个定位功能。就是说如果说你当前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么我们呢可以使用我的位置来进行了解啊。那么我们的手机呢会大致的给你进行一个定位啊，告诉你你现在什么地方。好，这是我的位置。第二个是线路导航。那么线路导航呢，就是说它呢提供线路导航的这样一个功能。有人说你这不废话吗？什么叫线路导航呢？就说我现在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啊，也就是从 A 地到 B 地，那么我不知道怎么走，我呢就可以利用这个线路导航的这个功能啊，来对我们啊来查询它的这个路线。查询路线呢，它分为几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先在导航上看一下这个路线啊，这个呢应该怎么走。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跟着它的导航的引导啊，它会实时的告诉我们啊，现在你应该怎么怎么走啊，就是这样子的。嗯，这是线路导航。
线路公交地铁查询。
那么再往下是公交地铁查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我所在的这个区域，那么它的公交啊地铁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想要到什么地方啊，或者呢想要去哪儿，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公交地铁查询来查询它的一个交通状况。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地方，能不能坐公交车去，或者能不能去坐地铁去啊等等。再往下，
公交地铁查地图周边雷达，地图漫游，
是地图漫游。这个地图漫游呢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的有意思。它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呢可以不用出门，然后呢就查询到我们周围的地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可以定位一个当前的位置，比如说我现在是在江宁区湖东路，对吧啊，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我可以选择向东1000米，那么有什么东西，再向东1000米又有什么，或者是从当前的这个位置为坐标向西1000米有什么，向西1000米有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盲人出行很不方便，对吧，你不可能真正的走出去啊，你说我向东1000米有什么什么我去看看，不现实。但是呢我们可以利用地图以当前为坐标啊，我选择向东啊，这里有什么有什么，那么有便于呢我们对周围的这个环境进行了解。那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现在先对这个地方进行定位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哪儿，然后呢我想了解一下这周围都有什么呀，有卖什么的呀，有这个什么商场啊或者宾馆啊，什么设施没有啊，那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图漫游，在这里选择向东1000米，向西1000米啊，怎么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什么。甚至我现在还没有来到这个城市，那我也可以选择以我要查询的，比如说我想要去上海啊浦东机场，那么我现在我也可以事先的啊在这个地图漫游这里以上海浦东机场这个功能啊，这个地点为坐标啊为参照，然后再查询它向东1000米有什么，向西1000米有什么。但它的这个查询范围肯定不仅仅是1000米啊，还可以更长。这个呢我们只是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这样是不是就有便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个城市也好，或者是这个地方也好啊，它的一个周围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会方便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是地图漫游啊，非常有意思。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地图漫游的下面是什么？
周边雷达。
是周边雷达。周边雷达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啊。刚才我们说了地图漫游呢是我们沿着一个地方的路线 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啊，来查它到底有什么。那这个周边雷达呢，它其实有一点这个意思啊，但是呢它的功能是偏向于什么精确地点的。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我想知道周围有没有网吧，有没有 KTV， 对吧？那我就可以利用周边雷达来进行扫描，我甚至可以添加这个周边雷达的信息。比如说我这个里面预置了有这个有这个叫什么网吧、 KTV 医院、按摩店等等，那我可以直接在这个周边雷达这里呢进行扫描啊，就是看到这里有多少按摩店，有多少这个网吧，有多少医院等等。甚至呢我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雷达搜索出来的这个信息来让它给我们导航。比如说我要找一个网吧，那么我就在这个雷达里面查询周围有没有网吧，有几家，然后呢选择一家怎么去，让它直接导航带我们过去。这是它的周边雷达。雷达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就是可以添加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图里面，我们这个导航里面本身呢预置的只有你比如说医院推拿店、 KTV 这些，那我们呢还可以添加，比如说我们要添加公共厕所，对吧？那我们呢可以输入公共厕所，那么它呢也自然的就会把这个东西呢给我们扫描进来，我们呢就可以查询到附近它开始里面预置的没有的这样一些信息啊。这是周边雷达。当然我现在这样讲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非常的抽象啊，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呢过一会儿啊我们讲到的时候呢会具体的给大家来进行演示和讲解，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如果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啊。这是
周边雷达。
那么我们再往下，
指南针。
是指南针。指南针这个功能呢，就是说它首先需要你的手机满足一个要求，叫什么？叫支持电子罗盘。说白了，指南针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我们古代现实意义上的指南针是什么？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东西，是依靠磁场来感应的，对不对？那么你的手机要支持指南针，要想使用这个指南针呢，那它也必须要具备就是指南针这样一个特性，就是感受磁场的这样一个特性。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呢它怎么来支持呢，这个特性呢，就是它里面要有一个硬件啊，就要有一个相当于实体指南针的这样一个硬件。我们把这个东西呢叫做罗盘啊，电子罗盘。那如果说你的手机里面有这个电子罗盘，那么你的手机就是可以使用指南针的。而如果说你的手机不支持电子罗盘，那没有，那么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手机呢就是没有办法来使用指南针的这个功能的啊。指南针呢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你的地图在给你进行导航的时候会告诉你先向西500米，然后左转进入哪儿哪儿哪儿。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路痴，你的方向感非常的差，他告诉你先向西，你都不知道哪个方向是西，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没法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需要用到指南针，首先给我们进行定位哪边是西，然后我们就根据地图的指示往前走吧啊。这是指南针。我们沿着指南针
周边雷达
再往下，
指南针离线地图。
是离线地图。那么离线地图呢，它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在导航的时候需要用到什么，需要遇到网络。那么如果说你出门在外呢，你的手机你的卡需要有足够的流量，那如果说你没有流量呢，那你还要用地图导航的话呢，它很有可能导致你的手机欠费停机，对不对？因为它你的流量就等于是超额使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地图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啊，我们的导航叫什么？离线地图。就是我们可以先在有网络，比如说有 WiFi 的情况下，把这个地图下载好。下载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啊，就是在需要导航的时候呢，采用这个离线地图的方式来进行导航。那么用离线地图呢，这个地图就是调用到你刚才 开始的时候下载好的这个地图，然后呢，在使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不需要借助网络，也就是说呢，不需要消耗你的手机流量的，啊，这是离线地图。
指南针，周边离线地图。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
收藏管理
是收藏管理。
导航设置，收藏管理。
这个收藏管理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些路线收藏在啊这个地方。那你比如说，我今天导航从湖东路啊这里，这是我住的地方，对吧？我去上班，我刚来，我不知道怎么走，从湖东路到321人才创业大厦啊，也就是我们公司的那个地方，这个路线我导航过一次了，那么我呢可以把它收藏起来，收藏起来之后呢，下一次我就不用再重新啊又重新开始导航，要设置起点，设置终点，然后呢再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收藏管理里面直接找到这一条路线啊，我们以前用过的这条路线，你打开，好，它就自己开始给你导航了。但这只是它的其中的一种用途，对吧？只是它其中的一种用途，它的用途还有很多。你比如说，你如果经常出差或者经常在全国各地跑，那么你如果有一个收藏，你收藏了很多很多的路线，你要去哪儿，你直接打开这个地方的路线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你一看哦，就知道原来这个地方呢是这样走的啊，是这样走的。那么是不是就会节约很多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再来重新查询它这个路线的这样一个成本，对不对？好，这是收藏管理。那么再往下呢，就是
离线地图导航设置。
导航设置了，导航设置是我们这个点名导航啊它的这个主界面上的最后一项。那么不言而喻啊，顾名思义，导航设置就是对这个导航软件啊，对点名导航进行一定的设置。那么我们都知道，不管我们要使用什么软件，我们想要得到良好的使用体验，那么我们首先呢肯定就要对它进行一些相应的设置。但是具体要怎么样来设置呢？这个根据你的使用情况不同，那么它的设置项呢也不同。这里呢我们可以带大家首先来认识一下，大家先来认识一下这个设置，然后呢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需要来对它进行属于你个性化的设置。好，那么我们首先呢就点击导航设置，
导航设置主界面。
进入之后它来到了导航设置主界面，我们从上往下触摸，我们先看第一项是什么。
导航语音设置，
是导航语音设
置。点名独立语音，
当前设置呢是点名独立语音。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独立语音啊。我们其实前面在讲很多应用的时候，比如说点名读书、点名浏览器的时候，都给大家讲到过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独立语音库。什么是独立语音库？就是说这个语音库你听它的声音好像跟读频软件，就跟我们现在听的这个声音也是一样的，但是它和主读频软件的语音呢却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语音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会因为读频软件读了别的东西了而被打断。比如说你现在导航，你正在读一个路线，这个时候你的通知栏蹦出一条消息啊，读频读那么一句，那按照我们正常的情况说嘛，那这个时候这个导航的语音就被打断了。但是如果说我们使用独立语音的话，就相当于跟读频软件使用的其实不是一个语音库。那么当读频软件的语音库在读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导航它的这个语音啊是不会被打断的。那么具体是怎么设置的，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稍微看一下。
导航语音设置。
好，
当前设置，
我们点击
导
航语音设置。
导航语音选择界面。
那么它当前设置呢是点名独立语音。我们来到了导航语音设置界面，我们从上往下触摸一下都有什么。第一个
语音，点名独立语音。
第一个是点名独立语音。
百度语音。
第二个是百度语音。啊，那么百度语音呢，大家都知道百度它是不是有一个导航软件叫百度地图。那么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使用过这个百度地图啊。百度地图呢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航软件。我们点名导航呢它的地图数据实际上就是基于百度地图而来的。因为百度地图非常的精确。为什么说它非常的精确呢？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般的导航啊，在导航的时候只可以导航到，比如说你要到哪个小区，那它只可以给你带到这个小区。百度地图现在已经精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可以导航到哪个小区的哪个单元哪一栋楼。而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百度现在正在研究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啊，无人驾驶。那么无人驾驶它是依靠什么来定位呢？这个车子怎么知道它走到哪儿了？它怎么保证跟别人不撞车呢？这就要归功于它非常强大的地图数据啊。这个呢当然给大家扯得太远了啊。那么我们还是来讲这个语音。那么百度导航啊，百度地图它呢就有一个语音库，在导航的时候呢可以一直给我们读啊，向西多少多少米可以到哪儿。那么百度地图它的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应该也有人听过。那如果说你在这里选择百度语音呢啊，它就会使用百度地图里面的那个语音库来给你读。当然如果说我们选择点名的语音库呢，我们呢可以对它调节语速啊，包括它的发音角色啊等等。但如果说你选择百度语音呢，那就只能使用它默认的那个语速，默认的那个角色啊，其他的参数呢都是不能更改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讲一下，如果我们要使用点名语音，就是点名独立语音库，我们可以做哪些设置。
点名独立语音，
如果说我们要使用点名独立语音，那么我们直接点击它，
设置成功，点名语音设置主界面是读屏音表，
进入之后呢它就会提示设置成功，同时来到一个点名独立语音设置界面。那么这个界面我们可以触摸一下都有哪些。第一个是
发音角色，当前设置小燕女生，
当前设置呢是小燕女生。这个小燕女生啊，那么就是我们读屏现在听到的这个音库的声音。虽然说它和我们读屏本身的语音库呢不会互相干预，但如果说我们觉得还是怕听混淆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选择一个其他的
角色。选择界面，
我们点击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在读屏设置的时候一样的，同样可以选择
小
燕、
雨
峰、
许久、男生、
许久、
许波、男生、
许波、
小平、女生、
小平、
唐老鸭、
唐老鸭、
许宝宝、同声、
许宝宝、
朗朗星，
还有粤语的。
大龙、狼星、
刘美、雷星，
两个语音库，一个是小美，一个是大龙啊，都是粤语的语音库。那么好，我们呢就随便选一个。这个选择的方式，大家如果跟我一起点击进来了，应该一摸就能明白啊。这个呢，跟我们以前讲点名设置的时候啊，包括啊浏览器啊、读书啊的这个语音设置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直接在这个列表当中选择一个角色，
雨峰男生，
比如说选择雨峰男生双击
返回点名语音设置，
那么这个语音就设置成功了。
当前设置雨峰男生
啊，大家可以听到现在读的还是女生在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主读屏啊它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我们设置的这个雨峰男生呢，它只会在导航，就是正式的开始导航的时候才会生效的啊。那么
发音速度当前设置
好
六，
我们继续
发音角色，
在角色的下面呢是速度，
当前设置六，
速度呢我们可以点击进来，
请设置发音速度，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来到一个设置发音速度的界面。这个界面呢我们可以用单指上下拖动来进行调整，向上拖动呢就是把数值调小，向下拖动呢就是调大，数值越小那么语速越慢，数值越大呢语速越快。导航的时候呢，我们推荐大家把语速设置的偏慢一点，不要和读屏那么快，因为呢我们要尽量的听清楚地图啊导航软件说的话，我们呢才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路况进行更加精确的判断。好，我们来稍微拖动一下，我向上拖动把数值调小，比如说选择到
四，
设置好了之后呢直接右滑
点名语音设置主界面，
就设置成功了，回到了它的这个语音设置界面。然后再往下是读屏音量，这个读屏音量呢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在这里把它设置的大一点啊，就是导航的这个读屏的音量，因为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能够听清啊他说的这个路线。它的音量调整方式呢跟我们设置这个语速是一样的，都是使用单指向上或向下拖动的方式来进行调整的。那么调整好了我们想要的值以后呢，直接右滑这个音量呢就设置好了。这里呢我们就不点击进去给大家演示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自己试一下。再往下是
读屏音调，
这个音调呢大家就不用去改动它了，大 但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这个音调喜好，那这个除外啊。还是讲一下它的方法。方法呢，就是跟前面的音量，还有刚才我们设置这个语速的时候是一样的啊。用拖动的手势，向上是调小值，向下是调大值，再往下是
数字读法。
数字读法
自动判断。
那么它有自动判断啊。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列表界面啊，不是拖动的。这个呢，就跟我们前面设置角色是一样的。那么它是一个列表，里面有
自动判断、
按号码、
按
数值啊。那么我们呢，随便选。那么我呢，一般都喜欢把它选成自动判断。好，这是它的数字读法。那么还有单词发音方式，它的默认设置呢也是自动判断。就是说当遇到多个英文字母组合的时候呢，它是用单词的方式来读，还是用字母的方式。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这里呢也是一个列表界面，从上往下触摸有自动判断、字母发音和单词发音。那么我们呢还是把它选成自动判断，因为你不能保证它每一个地方遇到的英文都是纯字母或者纯单词，应该是纯单词的读法。那么只有让手机、让系统、用这个软件啊，自动的来进行判断。这是单词发音方式。再往下是发音风格、频谱持续，这个就不用多讲了吧，也是一个列表啊，进去随便选。但是推荐大家呢，不要动这里的设置，不要把它选成一字一顿啊。它里面有两个选项，一个是频谱持续，一个呢是一字一顿。一字一顿呢，你就没有办法听懂了啊，就很难听了，所以我们不用管。再往下是朗读音效，这个朗读音效呢，它也是一个列表，我们呢不用去管啊，不用去管。那么你呢可以选择关闭啊，里面呢它也提供了很多种音效，你比如说阴阳怪气，比如说混响、水下、机器人、回声等等，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那我的习惯呢，就是把它选成关闭状态的。这些东西都设置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左滑返回，或者是按返回键返回了。那么这个点名独立语音呢就设置好了。刚才我们说过，如果你选择百度语音的话呢，它只会给你一个设置成功的提示，但是呢它不会弹出什么角色呀、语速啊这样的一些设置界面。百度语音的语音库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这里选择的是点名独立语音，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把你的这个导航设置为百度语音，然后呢你可以回去导航一下，听一听是什么感觉就知道了啊，不然有些人还是有好奇心。那么语音设置这一步呢，我们就算是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返回到导航设置的
导航设置主界面，
导航语音设置，我们继续从上往下触摸。第一个是导航语音设置，这个呢我们刚才已经设置过了。再往下，
周边
搜索范围是500米。什么是搜索范围呢？刚才我们给大家提到过，地图导航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叫定位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快速的来定位我自己现在什么位置。那么当我定位结束以后呢，我知道我现在什么位置了，我需要在我周边搜索一些东西，比如说哪里有餐馆，哪里有按摩店啊，哪里呢有超市等等。那么我们呢就需要以我这个定位，就我当前的这个位置为坐标开始进行搜索。那么这个搜索呢，它肯定要有一个范围的限制，就是方圆多少米以内。那你比如说我现在设置到我搜索到一个结果都是2公里以外的，他还说我周围有医院，那我也去不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设置一个周边搜索范围，就是说最远的能接受多少啊，从我当前这个位置。那么它默认呢是500米，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设置为更长，比如说1000米啊、2000米。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我们找到这个
2000米，
周边搜索范围，这里点击进
500米。
那么第一个呢是500米，
1000米，
再往后呢是1000米、1500、2000、2500、3000。那么最大距离呢是3000啊，就是说
最大范围和漫游距离，
这个周边搜索啊，周边搜索最大的这个范围呢是1000。那好，这一点呢相信大家就能够明白了。我们再往下，
范围和漫游周边结果排序方式，周边搜索范围周边结果排序方式
是周边结果排序方式，
按距离排序。
那么它当前设置呢是按距离排序。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周边结果，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胡同路，我想搜一下 KTV， 那 那么搜出来之后呢，他比如说有30家 KTV， 那么他是怎么排的呢？当前设置他的默认呢是按距离排序的，也就是说呢，他会默认的把最近的排在最上面，方便我们查找。当然他也可以把它改成默认方式，我们点击一下就切换了。切换为默认排序呢，实际上这个默认排序它不是他自己本身的那样的排序方式啊，而是不是他系统默认的，而是这个排序规则默认的，比如说按字母排序等等。那我们呢推荐大家还是把它设置为按距离排序。
雷达列表设置，雷达范围和漫游周边结果。
再往下，
雷达范围和漫游距离。
雷达范围和漫游距离。那当前设置呢是1000米。那么雷达范围和漫游距离啊，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啊。第一个是雷达范围，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过，点名地图有一个功能叫什么？叫周边雷达。周边雷达就是可以扫描出你周边的雷达列表里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这个列表里面有 KTV， 那么它呢会给你扫描。那么这个雷达列表呢，就是说它也有一个距离的限制。你比如说最大距离肯定是1000米，那你不能超过1000米，超过1000米比如说也是2000米的2公里了，那你 扫描出来我也去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 雷达呢， 我们也是可以来设置的，那就是它的距离范围，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雷达范围和
它的最小值呢跟我们前面的是一样的，也是500米，最大呢是3000米。那么这是雷达范围。还有一个呢就是漫游地图。漫游地图刚才我们给大家讲过了，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查询向东1000米，在1000米啊是什么位置。那么如果我们想查向东500米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把这个漫游地图的距离设置为500米，它就会沿着这个方向，比如向西500米的给我们查看我们
导航设置主界面
这个周边的这个信息。
当前设置1000米。
好，这是雷达范围和地图漫游。
雷达列表设置系统 G 雷达列表设置。
再往下呢是雷达列表设置。这个雷达列表设置我们点进来可以看一下有什么。有
增加 KTV 增加选
增加选项第一个啊，那这个我们先不用管。我们继续往下，有
KTV
推拿
美食
酒店啊，很多很多啊，
公交站
啊，厕所啊，什么什么的。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周边雷达的时候，我们说了，就它可以扫描我们周边的这个建筑，对吧？就我们周边的这些设施啊、建筑啊、单位啊。那么它有个前提呢，就是我们有个雷达列表。那么大家看到了这个里面有什么 KTV 啊，有什么这个厕所呀、公交站啊等等。那它我们在扫描周边雷达的时候呢，在使用周边雷达的时候呢，它就会给我们扫描出来啊，你附近有多少 KTV， 有多少厕所，有多少这个医院，多少美食啊等等等等。但是你比如说我还想找一个这个列表里面没有的，你比如说幼儿园，对不对？你比如说农贸市场，我这里没有啊，这个雷达列表里面没有。那我们呢就可以在这里点什么？点
增加选项。
我们点击进入之后，
雷达列表向输入界面，请输入需要增
加的内容。点击进入之后呢，它会给我们来到一个输入界面，让我们输入这个选项，就是说我们还希望在这个雷达列表里面增加什么。那比如说我现在输入一个什么农贸市场。那么输入完了之后呢啊，我们直接
农贸市场
右滑
删除中，添加成功，
它这个就添加成功了。当下一次我们再来扫描周边雷达的时候呢，它这个雷达信息里面就可以包括这个农贸市场。好，那么这个设置呢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返回到导航设置的主界面，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触摸。在雷达列表设置下面是系统 GPS 设置。那么说到这里啊，要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 GPS。GPS 呢，它不是一个软件啊，它是一个硬件。有些手机呢是有 GPS 模块的，有些手机呢是没有的。但是呢现在多数手机都是有的。这个 GPS 它有什么用呢？主要就是用来定位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精确的定位，那么除了网络之外， GPS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 GPS 那你就可以获得非常精确的定位，你现在哪儿。所以说你的导航准不准，有的时候取决于你的手机有没有 GPS 模块，或者说你的 GPS 它的信号好不好。 那么这个系统 GPS 设置呢，我们点击进入之后，它会来到一个
系统设置界面，位置信息，
系统设置的一个原生界面。那么这里呢是手机自带的，我这个小米手机啊，它会来到小米的这个位置信息的设置界面，我们可以摸一下有什么，
开启位置服务，
有开启位置服务，
能得到您的位置信息
啊，它是一个复选框，默认呢它是选中的，
选
中呢就是说需要的定位的这个应用呢，它可以打开啊，可以获取我们周围的位置信息。但这个呢有好处也有坏处啊，你要是把它开启了，比如导航就很好用，对吧，它就可以获取你的位置信息。当然有一些其他的应用呢，你比如说你不想让它知道你在哪儿的，哎，它也可以获取，这个呢就看大家取舍了。但如果你一定要用导航，那么推荐大家把它打开。再往下，
单选按钮，已选定位模式，
定位模式，
定位
单选按钮，
单选按钮，高精确度，
它是高精确度，
单选
还有什么
未选中，节电，
节电，节电呢就没有那么
未选中，
精确了啊，还有警宣设备，
位置服务请求
啊，再往下，
位置服务请求，最近使用位置服务请求的应用。
那么再往下呢，它就是一个位置服务请求，就是告诉你最近有哪些应用请求过访问你的位置啊，就是获取你当前的位置信息。这个呢大家点击进去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呢不给大家多讲啊，因为它不是点名导航里面的，每个手机都不一样，说不定我讲了你的手机里面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或者压根就找不着啊。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自己去进行一下摸索啊，就是你的系统 GPS。好，
网络位置，
那么关于点名导航它的主界面和设置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下一讲呢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定位和线路的一些内容。好，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一讲再见。